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 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 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十分之一的亚太裔人都有感染乙型肝炎，如果慢性乙型肝炎未能及时发现，就有可能导致肝硬化、肝衰竭甚至肝癌。乙型肝炎是亚洲头三种致命疾病之一，全球有超过20亿人感染乙型肝炎，其中3亿5000人属于慢性感染。我们是一个三藩市乙型肝炎关注团体 San Francisco Hepatitis B Collaborative， 连同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 师生以及加州伯克莱分校医务健康工作翻译员组织 Volunteer Health Interpreters Organization 不断合作，免费提供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一价疫苗注射。我们在三藩市设有两个门诊站，分别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 UCSF 医疗中心 UCSF Medical Center at Mount Zion 2330 Post 街，和每个月第二个星期六在三藩市华埠公共卫生局 Chinatown Public Health Center 1490 Mason 街。假如你未受免疫，可以带你的朋友同家人一起来接受免费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善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CUA Cupertino。
ANA Anna 家具公司30000多尺的展厅，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赛后 C 新店在11月25日隆重开幕，地址是在5353号 Almaden Expressway Unit C25，电话是408-266-3288 408-266-3288，总店地址是在3011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teo Hillstyle 购物中心对面。 Anna 家具公司湾区两间展厅竭诚为您服务。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2.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又到了每周一晚上汤雅读书室的时间，我是主持人汤雅。每个星期我都会在这里为您推荐一本好书，陪您度过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今天我要跟您分享的这本书呢，是《发现台湾》，是台湾天下杂志杂志社编辑出版的。那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也做了一些功课，读了一些相关的文章，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深入了解台湾、谈论台湾呢，这些字面上的功夫是不够的哈，所以我非常高兴请到。
往事如浮云掠过，时间在颠。悠悠，从无放弃的理由。莽撞曾掩盖天真，只能安静假装认真。苦的交织，纵然依旧，从无放弃的念头。也许是看不清楚，自我盲目，偏执顽固，只是对自己禁锢。回首来时的路，仿佛一片薄雾，但愿能挣脱所有包袱，只怕遗忘了浪漫的最初。
回首乱世甘露，柔情依然坚固，未来能尽情挥洒自如，只想重新找回那单纯的像是全部，现实却是崎岖孤独，年少轻狂天高地厚，却没有随波逐流。是否我早该觉悟，不肯认输，不轻言辜，只是对自己禁锢，回首来时的路仿佛一片薄雾，但愿能挣脱所有包袱，只怕遗忘了浪漫的最初。回首来时的路，柔情依然坚固，未来能尽情挥洒自如，只想重新找回那单纯的回首来时的路，仿佛一片薄雾，但愿能挣脱所有包袱，只怕遗忘了浪漫的最初。回首来时的路，柔情依然坚固，未来能尽情挥洒自如，只想重新找回那单纯的你说我
没有这样的心疼我，是我想太多，我也这样说，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我想我没有错怪了什么，虽然你不说，或许错在我太晚，我才懂爱了你太多。总这样说，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是我想太多，我也这样说，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
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乐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餐厅于4周年庆期间，为回馈广大顾客，香叶隆重推出正宗东北口味各种烤串，独一无二的老汤、麻辣烫，再加上新鲜扎皮，每天营业至凌晨12点，天天推出特价菜，野生菌肉片、干锅田鸡、灰树菇，还有东北特色菜、东北酸菜白肉、尖椒干豆腐、锅包肉，还有各种手工自制东北点心、手擀面。地址位于古平脑中信广场，联系电话408-253-3998，408-253-3998。
欢迎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姐姐，这个冬天去哪儿玩好呢？
当然是天下第一灯嘉年华啦，有几十组高楼般的巨型彩灯，天坛、金门大桥、埃菲尔铁塔、恐龙迷宫，一天逛遍全球，有的吃，有的玩，有的购物，有表演，40万人的节日盛会，美国首次热爆湾区了。
我知道，地址是 Great America Parking Lot， 时间是11月25号到1月2日，天下第一灯让你过一个不一样的冬天喽。
票价是12元正，老人、儿童、团体均享有优惠。网址是 www.globalwonderland.org， 电话是18887687469，18887687469。
哇，这个冬天真的是太棒了！
真心对我 就要看长远。啊啊啊趁着青春好年华，将来将来将来才会有好名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九二点三。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庆餐厅于四周年庆期间，为回馈广大顾客，香叶隆重推出正宗东北口味各种烤串、独一无二的老汤、麻辣烫，再加上新鲜扎皮，每天营业至凌晨12点，天天推出特价菜、野生菌肉片、干锅田鸡、灰树菇，还有东北特色菜、东北酸菜白肉、尖椒干豆腐、锅包肉，还有各种手工自制东北点心、手擀面。地址位于古平脑中信广场，联系电话408-253-3998，408-253-3998。
好消息，在南加州深受欢迎、妇孺皆知的著名品牌金字牌北京酸奶，现正式登陆北加。本产品采用老北京传统配方，由美国大型乳制品厂生产，既最大程度保持了老北京酸奶的传统风味，又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卫生标准，现正在各99大华超市特价热卖中。购买时请认准金字商标，品尝金味纯酸奶，享受快乐好生活。金味纯酸奶用健康和美味与您相约在99大华超市。查询或订购请拨打18555806789，18555806789。
老公，我最近有听说一家很正宗的川菜哦。
真的吗？在哪里？
就是数一数二川菜馆啦，他们有最正宗的水煮鱼、干锅香杂菌、泡椒鱼柳、紫香羊排、重庆辣子鸡、特制云南过桥米线、正宗重庆麻辣火锅、重庆火锅涮羊肉，还有特具风味的凉菜和冷盘，各种各样的菜式绝对可以满足嘴馋的你呢。无论是传统佳肴、江湖美食，还是手工面点，在数一数二都会品尝得到。
老婆你太好了，我太爱你了。地址在哪里？我们赶快去吧。
数一数二地址是10971 North Wolf Road Cupertino 中心广场内，电话是408-873-8628，408-873-8628。
数一数二川味餐馆，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数一数二，绝对的数一数二。
这个人还是要有学问，你的见识要广，你就有能力独立思考。阅读是唯一的办法。我始终认为识别能力跟这个我们的学问是有关系的，学问很好，你的识别能力会得更加好。不然的话，你这个
带天晨读十分钟，培养阅读习惯，好轻松。
阅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世界，可以看得越远，看得越宽。
读到一本好书，好像交到一位好朋友，这样的好朋友越多，人生越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2.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又到了每周一晚上汤雅读书室的时间，我是主持人汤雅。今天晚上呢，我会在这里跟您聊一下阅读这个话题，我们不会推荐一本书。那关于阅读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在这个资讯丰富的时代，可能很多人无暇去想阅读这件事情啊，也很久没有去好好读一本书。那对成年人来说呢，说到读书呢，有时候可能觉得有点矫情。所以大家知道蔡康永的读书节目呢，名字叫做今夜不读书。不过我相信啊，当我们认真来谈论阅读这件事情对我们的生活生命的重要性的话，没有一个人会否认。那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走进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一些人，透过他们的故事来思考阅读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性。那首先我们要走进的是台湾的偏远地区和阅读希望阅读联盟。那这个希望阅读联盟呢，是台湾的天下杂志教育基金会集合企业的力量组成的一支支持台湾偏远地区儿童阅读联盟，透过100所乡镇小学赠送他们故事书和绘本，开动全省阅读的巡回车，协助偏远地区学生阅读。那这个行动呢，已经可以，我们可以从一些孩子的身上看到阅读所带来的改变。
台湾有两台很特别的车子，车身上彩绘了几个小朋友，打开着书本在微笑。一般人或许对他感到陌生，但是很多偏远地区的小朋友却都知道他。
我觉得希望阅读的车
子很像蓝色的小天使，
他很像拿着仙女棒来指引我们看书。
希望阅读车好像书房一样，可以让大家在那里阅读，
很像我们山上的那个台湾蓝雀，因为它一直绕着台湾走，都去很多个学校，让台湾的每位小朋友看书。
这台希望阅读专车每年经常要翻山越岭，把最新的故事书送到学校。甚至他还会搭船渡海到绿岛和澎湖去。希望阅读专车已经走过38000多公里，相当于绕行台湾20圈。数字的背后，代表了偏远地区的路程遥远，以及孩子们对阅读的渴望。在南投县的奥万大山区，距离最近的城镇埔里还要1.5小时的车程。这里有一个安静的村落，叫青爱村。早上孩子们的喧嚣声经常打破了宁静。
老师，快起来，把图书馆打开。
在太阳刚刚出来，清晨的云雾还没散去，小朋友就会直奔老师的宿舍，请他打开图书馆的大门。帮忙修书和打扫环境，他们很喜欢这间图书馆，会把身边仅有的10元零用钱投入购书铺满，希望学校买更多的书，也和老师约好了毕业之后一定会再回来帮忙。
你会担心如果你离开这里停了吗？
会啊，所以我要把它交给小孩，我希望交给下那这一届，像馆长他们要毕业了，他们说我们以后会再回来，我听得很高兴。我说你们说了你们要再回来，你们会再回来，他说我们一定会再回来，然后再帮你整理书。然后我觉得那有了，就是小孩子基本上他有认同这个地方这样。
在偏远地区普遍有青壮人口外移、隔代教养的问题，缺乏书、缺少文化刺激的孩子几乎也就丧失了可以因为教育脱离贫穷的机会。因此3年前，天下杂志教育基金会集合了企业的力量，组成希望阅读联盟，先从100所乡镇小学开始赠送100本故事书和绘本，开动全省阅读巡回专车，协助偏远地区学生阅读。这个行动已经可以从一些孩子的身上看到阅读所带来的改变。嘉义交界处的嘉义大林镇有一所中林国小，早上低年级的小朋友会主动把书车推到学校的中廊，然后一字排开，沉浸在书本的世界里。而他们多半只是2年级的孩子。
有一只小蛇要出去散步，到了半路遇到了一个水坑，他就说简单的，他就过去了。
林启仁、林启耀这对活蹦乱跳的双胞胎兄弟，曾经是让老师很伤脑筋的孩子。
第一天上学的时候，他们坐的姿势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然后呢，我就教他们自我介绍。启仁上台的时候就说：“大家好，我叫做林启弟，我换弟弟了。”启耀竟然说：“大家好，我叫林启高。”我就有一点生气。
和听众朋友们，刚才呢我们收听到的是希望阅读联盟在台湾的偏远地区送书到小朋友的手里面。那现在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阅读联盟呢特别是这个台湾第一夫人周美青作为这个阅读志工呢，也亲身走到这个小朋友的身边，跟他们一起来分享这个阅读故事。
很棒啊！你们看过故事书的人，这个故事里面有什么动物？大象，还有呢？狮子、猴子、长颈鹿，还有呢？长颈鹿。
一本书打开一个希望，第一夫人周美青化身为希望阅读大使，用阅读为偏远地区孩童撒下希望的种子。
上了，
也到了，
也追，
也追
到另外一棵树。
好，我跟你讲，这个树要念树，把你的舌头卷起来，树，
树。
对了，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
这是天下杂志教育基金会的希望阅读计划，周美青担任一日说故事志工。亲自为孩子们说好听的故事。希望阅读计划迈入第六年了，今年基金会已将20000本新书送到偏远地区小学，还有满载600多本好书的巡回专车，也要绕行台湾109个乡镇，巡回200多所偏远地区小学。
你们觉得这两个车子像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老鹰。
老鹰哦，好棒哦。哪一台像？
那这个车子。
在岩石头的艾丽后面，东左左，西左左的说，大家都笑了，可是我不觉得那很好笑啊。
此行周美青也赠送龙华及双龙国小每位小朋友一本字典及2张卡片，背后都有周美青写的怀抱梦想，快乐向前行及永不放弃，我也可以改变世界等文字，其中一张还是马元璋所绘。一本本新书拿在小朋友手上，操场、树下，随处都是他们的阅读天地。希望阅读专车还会一站接着一站继续跑下去，我们可以从孩子们的灿烂笑容中看到阅读带来改变的力量，带来希望。
我们可以在小朋友灿烂的笑容中看到阅读带来的力量，带来的希望。的确，在这些可爱的幼小的生命当中，种下让他们受益一生的阅读种子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希望阅读联盟不仅跋涉千里将书送到偏远地区孩子们的手中，更是在2008年的时候带领20位以希望阅读的种子教师从台湾进入香港。那么他们去香港呢，学习运用现代的阅读策略，引导孩子在欢乐的气氛中学习如何阅读，如何在小时候就培养一个人的阅读习惯和品味，是当代教育里面最容易被忽略但是却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看到希望阅读联盟计划的努力，那这项运动呢也启发我们成年人关注内心成长，走进阅读世界。听众朋友们，现在呢我们也要休息一下，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成年人阅读的情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姐姐，这个冬天去哪儿玩好呢？
当然是天下第一灯嘉年华啦，有几十组高楼般的巨型彩灯，天坛、金门大桥、埃菲尔铁塔、恐龙迷宫，一天逛遍全球，有的吃，有的玩，有的购物，有表演，40万人的节日盛会，美国首次热爆湾区了。
我知道地址是 Great America Parking Lot，时间是11月25号到1月2日，天下第一灯让你过一个不一样的冬天喽！
票价是12元正，老人、儿童、团体均享有优惠。网址是 www.globalwonderland.org， 电话是1-888-768-7469，1-888-768-7469。
哇，这个冬天真的是太棒了！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卤味王餐厅拥有山东手拉面，现场制作现场煮，美味汤头口感拉面，还有正宗的北方现包新鲜水饺，特殊风味牛肉卷饼，素馅馅饼，小笼包，现场炭烤羊肉串，各色小炒，风味凉拌小菜，尽在卤味王。订座电话415-668-5888，415-668-5888，地址位于三藩市3741号 Gary Boulevard 加 Second Avenue。
ANA Anna 家具公司30000多尺的展厅，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赛后最新店在11月25日隆重开幕，地址是在5353号 Amadam Expressway Unit C25，电话是408-266-3288，408-266-3288。总店地址是在3011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teo Hillstyle 购物中心对面。Anna 家具公司湾区2间展厅，竭诚为您服务。
正宗的北京酸奶已来到湾区，每天选用加州鲜牛奶和活性乳酸菌、益生菌精心发酵而成，低脂低糖，酸甜爽口，壮如凝脂，回味无穷。无论正餐或休闲，来一杯原汁原味的北京酸奶。
嗯，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多种口味供您选择，请到各永和超市专柜购买，其余6家分店遍布湾区，详情请致电1800-352-6698查询。
唯一正宗的北京酸奶，请查询1800-352-6698。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来，这里是 FM92.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在您收听到的是汤雅读书室，我是主持人汤雅。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下阅读这个话题，刚才我们分享了这个台湾的天下杂志的阅读联盟啊，他们走进偏远地区的小孩子，如何让阅读来改变他们的生命。那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呢，阅读是一个塑造心智、积累知识的过程。但是对于走出学校的成年人来说，我觉得阅读是一个不断发现自己的过程。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在文字中呢，不断认识自己，找到自己。文字是你最亲近的朋友。每个人都喜欢旅行，希望一生中呢能有许多精彩丰富的旅行，也愿意花很多时间金钱在旅行上。那现在呢，最近这段时间又是一个假期，那很多朋友可能也在计划一个非常exciting 的旅行。西方国家的年轻人呢，大多会在18、19岁的时候呢，为自己安排一趟壮游英文叫 grad tour。作为一个成年礼呢，献给自己。对于一个成熟完整的个体来说，我觉得阅读对于生命的意义与生命的意义和影响呢，不下于旅行。中国有句话叫“行千里路，读万卷书；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都是将阅读与旅行呢做类比的对照。那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在这边分享您自己的阅读故事的话，现在您可以打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8-912-5764，408-912-5764。在最后这个 section 里面呢，可以打电话跟我，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阅读这个话题。那刚才我们谈到说这个阅读和旅行总是连在一起比较，因为阅读可以像旅行一样呢，令人感到有时候感到愉快、有趣，并且是获益良多。我们可以把这个阅读当成是人生中的旅行来看待，因为如果你要旅行的话，你需要搜集资料、拟定计划、安排路线行程啊、记录见闻等等。阅读也是这样子，透过这样子的转换。离开我们日常的生活，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心境来面对阅读这件看似严肃和沉重的事情，而更乐于去接近知识，走进书的世界。那我们也要今天呢也特别介绍，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大家我们如何关注我们成年人的阅读世界。是高希君 就是威斯康星教授的一本书，它是2009年出版的，叫《阅读救自己》。在这个video 里面呢，他也跟大家分享了他的人生故事，还有对青年人的寄语。
2009年，因为他离开，说这个2009年是很关键的年，因为他离开对很多很多从大陆来的人是60年。那么在60年以前呢，我自己是个13岁的一个年轻的孩子，从大陆呢到了台湾。10年以后，就是1959年，我念完了大学，就到美国去念书。所以对我来讲呢，2009年是我到美国念书后来教书的50年，也是有纪念的一个日期。我记得50年以前，23岁到美国念书的时候，刚好就碰到了美国总统大选。那个时候 ，Nixon 跟 John F. Kennedy 啊竞选总统，而那个时候美国的国家的这个情势，它的力量是几乎是跟苏联啊很接近，甚至在太空方面呢还落后了。所以，当这个年轻的甘乃迪44岁当了美国总统之后，他在就职演讲里头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大家都还记得，就他说：“不要问啊政府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政府做什么。Ask what you can do for the government, not what the government can do for you。”啊，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很多美国的朋友，啊，这个跟我一样都年纪很轻嘛，他们就说，哎，好像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啊变得有用，我们才能对国家有帮助。而我自己呢，是来自于那个时候是叫一个落后地区的一个台湾，我们经济、我们民生、我们教育各方面都落后，我当然有更大的危机意识。说一个外国学生能够在美国要留下来，要能够念书，你当然要格外的努力。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要救我们的国家。救我们的台湾社会，你要先救自己。先救自己呢，经济学的话就是要让你变成一个很有用的人，有一个竞争力的人，是有一个高附加值的人。怎么做？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通过教育。当你念完教育之后，那你一辈子要养成终身阅读的习惯，否则你很快你就变得没有用了。所以这么多年来，当我往返于台湾跟美国之间，那么最近二十年也参加了我们天下文化远见杂志那些工作的时候，我就更觉得我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一个最大的责任就是要来不断地提倡这个进步的观念，不断地鼓吹大家要终身的阅读。所以我几年以前有一本小书叫《读一流书，做一流人，建一流社会》，那么这个已经过去了有7年的时间了。这个7年的时间里头，台湾有很多的变化，但是很不幸，总体来讲我们的竞争力没有提升，而我们的社会是开放的，是民主的，可是有很多缺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个人觉得能不能是不是应当再度的啊写一点东西，然后呢变成一本书。而这个书名呢，就是提醒每一个年轻人，年轻的一代，你要帮忙国家，你要帮忙这个社会，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你要帮忙你自己。所以我这本书可以说是献给哈那一些他们自己要救自己然后才能救社会的那些朋友。尤其在现在啊，这个 internet 这么风行流行的时候，常常很多年轻人花了很多时间在那边，不是在阅读，而在不断地浏览那个资讯，玩那个 game， 很可惜他的时间就过去了。我们是要靠知识才能够成长，而不是靠这个资讯。那么我这个书里头呢，有大概70多篇文章，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呢来提倡这个阅读的重要啊。第一个当然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离开学校之后还是要养成阅读的习惯。第二呢，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很多典范的人物，但你看到那些典范的人物之后，也会不断地鞭策你自己啊，要不断地上进。在我这里面有些文章谈到李国鼎先生啊，这个我也这个用了陈长文先生，然后呢很多类似的文章。第三部分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养成过一个关心社会、关怀社会那个大爱。所以我里面有很多的文章，有些是我的学生，有些是我认识的朋友啊，有些呢是我看到的故事。那么从这个里头，我想每一个人所得到的就是说，哎，假定我真的是要对社会有贡献的话，大概阅读是最关键的一个方式。
高教授从社会责任和家国使命这个角度呢，来强调阅读对我们年轻人的重要性。但是我觉得呢，其实阅读也更是一种一个个体生命，一个个人的一个活动。那想谈到这个呢，我就想到在中国大陆呢，有一个叫独立阅读的这么一个团体，他们也出版了一个他们的内部的一个杂志叫《独立阅读报告》。那我们可以在网上看到这个独立阅读报告的一些内容，这个独立报告呢，它有一个独立阅读呢，它有一个口号啊，就是这个出版人说是一个非常结实的广告词，叫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那听起来可能觉得大家觉得很奇怪，我们觉得常识的话是每个人都懂的，而且对于一个公民社会来说，我觉得这样从用这种独立阅读的姿态去普及常识可能是没有必要的。但是独立阅读这个团体的创始人也是主要撰稿人之一苏小河呢，他就说其实在现在我们看起来很开放的一个社会，可能信息是很开放的，但是对于建立自己内心的一个阅读体系，认识自我的一个内在价值，这方面可能反而是封闭的。所以他在这个独立阅读两周年成立之际呢，就写了一个小小的文章，说从独立阅读开始，分享他自己的一个独立阅读的体验。他说在很多年前的一个傍晚呢，在北京西郊某个狭窄的阳台上，看着夕阳渐渐睡去，发现自己突然觉得两手空空，一无所有。那个时候巨大的黑暗蔓延过来，他第一次承认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不知道已经失去什么，他不知道权力，也不知道自由。他觉得一个人是空有一堆乌有的情绪，而这些情绪像一只草率的野狗，仓皇奔走，无端愤怒。他在那个时候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常识的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代人，就是在现代社会生活当中，有时候会感到一种迷茫感和一种无力感，没有存在的感觉。所以他说那个时候自己的独立阅读生活就开始。他回忆就是从小到大自己的阅读经验，因为在中国那样一个教育体制里面，可能从小阅读到的东西呢都不足以来培养一个人的独立的阅读性格。因为我们就是说在反思这个教育和塑造个人性格个人价值观的这个话题上呢，我们发现就像苏小河说的，他觉得我自己从来是没有一个没有一个独立阅读经验的人。所以他反思过去的这个荒芜单薄和苍白的这个阅读经验之后呢，他和他的身边的一些朋友呢就一起成立了这个独立阅读的团体。他说这些过去那些狭窄的那些阅读经验呢，不足以支持他的独立思考。徐东仪之后读到阿马提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这本书的时候呢，他说这个书呢，就这个作者呢强调了自由阅读的重要性和扩大信息基础的重要性。我觉得阅读作为一个个人生命的一个过程。那有很多人说我不愿意开放我的书架，我不愿意开放分享我自己的私人的阅读体验。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来说，我觉得阅读可以成就，就是可以塑造我们每个人的性格，包括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些阅读的运动啊，阅读的一些实践，在小孩子的生命当中，乃至于到后来我们青年人和成年人的世界当中，阅读是怎么样来影响到我们呢？我们也希望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呢，能够跟我们一起来有这个讨论。那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如果听众朋友愿意的话，可以打电话408-912-5764到我们的这个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来分享你自己的阅读故事。我们如果听众朋友们在关注这个阅读话题的话，还可以看到就是在北京呢有许知远他成立了一个单向街的阅读沙龙。在这个阅读沙龙当中呢，每个星期都会请到一位也是 我觉得也是独立阅读领域的一个作者或者是一些书评人呢来展开关于阅读的一个讨论和沙龙。所以在网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单向街阅读沙龙每期举办的一些活动。那我们在这个普遍价值的这个教育环境当中呢，我们现在看到从台湾天下文化所倡导的这个阅读革命，还有香港的一些现代阅读策略，包括大陆的这个独立阅读和单向街的阅读沙龙，我们也发现这个阅读呢越来越被人们意识到是一个在现代社会当中更加就是寻找我们自己的一种途径。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抱歉今天因为我们系统的故障，我们节目呢没有做够一个小时那欢迎您下次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再见。
那动人的歌声怎能忘